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0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正实大法让更多人得救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子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30日。我于1997年得法，回想自己走过的每一步，都是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。我知道在历经磨砺痛苦的背后，是为了完成更神圣的使命。我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不断地践行这神圣的使命，走在了神的路上，感恩师尊。第一部分，让更多的世人尽快知道真相。师父在明慧网和海外媒体上发表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首次向世界众生揭示宇宙与人类的天机，感到师父对众生的宏大慈悲，寓意正法又到了一个新阶段，法正人间已经拉开序幕，大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计时。这时我又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15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所讲的，师父说下一步要法正人间，到下一步才去管人的事，才会管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师父会去做这些事情。我和同修协商，想在本地区周边大量发送资料，让更多的世人尽快得到师父的新经文，知道真相，从而得到师父的救度。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救人的心，就安排我在一个同修家遇到了很久未见的农村来的同修，说让我给他电脑做系统，他想做资料救人。我说出自己想去他那边帮助发资料，他眼含热泪，激动地说，我们村有1000多户，就我一个大法弟子，我代表我那边众生感谢你们。我们约定时间后打车来到这个村子，到同修家把同修的打印机在电脑上安装驱动，我们就一步步教同修如何上网下载资料打印资料。同修认真地学，并用本子一步步记下，知道这是很难得的机会。傍晚我们四个同修分成两组，一组两人分片发放真相资料，同修一路都默默地发着正念，和村子里的生命沟通说，师父让我来救你们，请你们明白的一面都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从而得救，让我们发出的资料发挥最佳作用，使得到资料的所有生命得救。这里的生命接到了我们的信息，出奇的安静，发完后只有远处传来狗的叫声。我们顺利地返回同修家，感恩师尊的加持和保护。另一组同修看我们回来了，高兴地和我们讲述了他们的经历。他们说，我们走到村子里边，决定从村子里头往回发，看到一个男人在盯着我们，我们就往村头没人的地方一直走，看到那人没有了，我们就又返回开始发放资料。在路边小屋子就听有个声音朝我喊，小姑娘发什么广告，给我一个。因为我准备从里边往出发，就装作没听见，一直朝里走。当发到一半时，先前盯着我们的那个人追上我们，小声地说，刚才你们往里走我都看到了，我就知道你们是法轮功，你们挣多少钱啊。我一听他还不明白真相，就说没人给钱，因为我们练功受益，身体健康，这是修佛的高德大法，是救人的佛法，所以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，更多的人得救，我们自费做的资料。那人说，你们不挣钱还自费印资料，上家吃点饭吧。我们婉言谢绝，给他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这时旁边一家又出来一位男子说，什么东西？同修递过一份真相资料说，救人的，看看吧。那人接过资料， 同修给他讲真相，并给他做了三退。我就一旁发正念。出来走到路边，一个老太太站在那儿大声地说：“给我一个，刚才喊你们没听见。”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喊我的是个老太太。旁边的人说：“给我一份。”同修给了他一份，并给他讲真相三退。那人说：“老太太，你不识字你要啥？”老太太说：“我让我姑娘给我念。”我就告诉他大法真相，告诉他危难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很认真很虔诚地听我们讲完，然后我们和他告别，他虔诚地和我们挥手致谢。听着同修的讲述，我很感动。师父把有缘人领到我们面前，感叹世人都在迫切等待得救。因为时间有限，我们只发一部分，剩下的由同修来做。我们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平安顺利地完成了去同修家乡发师父新经文的夙愿。第二部分，加大力度快救人，帮助同修走出来。我认识一对夫妻同修，他们都很善良，说话温和，是1999年720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去北京证实法被迫害过，因此一直没有走出怕的阴影。夫妻同修是做快递的，非常忙碌，学法就更少了，练功跟不上，干扰很大。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，在这期间，从外地回来的同修告诉我他们临时租房的地址。师父发表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？之后，我想让夫妻同修尽快看到，找到了他们临时租的家。惊奇的是，夫妻同修都在家。平时男同修在外面打工，女同修在家干农活。他们看到我既惊讶又高兴，因为好多年都没有见面了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我告诉他们师父发表新经文了，首次向世界众生讲法了，下一步要法证人间了，留给我们修炼的时间不多了，要珍惜呀。当时我们就一起拜读了一遍师父的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。通过切磋，他们明白了，曾经在洗脑班稀里糊涂签了字，是配合了邪恶，没意识到修炼的严肃性。他们马上认真写了严正声明，归正了自己。夫妻同修在严正声明发表后，都有了正念。以前他们根本不讲真相，亲朋好友都不知道大法的真相，他们村的邪党干部是他们的亲戚。现在他们能给身边的人讲真相了。夫妻同修说了一件神奇的事儿，他们在回老家农村的路上，男同修开车就感觉一闭眼睛的功夫，车就冲到马路牙下面的坑里，他们都没怎么害怕。女同修鼻子擦破点皮儿，可是车却面目皆非，已报废。师父又救了他们的命。第三部分，和同修配合，面对面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我和 A 同修是在2015年溯江时互相配合。 A 同修为参与溯江的同修整理溯江状，然后由溯江的同修自己邮寄给两高。后来听说可以在网上投递溯状发往两高，回执后再发给明慧网。但 A 同修不会建邮箱，我就给 A 同修建立邮箱。我们从此就开始形成了一个无条件默默配合的整体。后期由于 A 同修电脑坏了，无法在网上向两高投递诉状， A 同修直接就通过邮箱把诉状发给了我，和我说明情况，让我上网投递诉状给两高。后来有技术同修说在家经常这样做存在安全隐患，听后我也没有畏难而退缩，只要同修给我发过来诉状，我就想办法发送。在家不行，我和女儿就去网吧发送，因为网吧都是年轻人，所以就让女儿去。后来上网吧要身份证，我和女儿就不辞辛苦到处去找不要身份证的网吧。到了网吧，女儿克服困难，想办法快速把邮件邮寄成功。我在外面发正念加持，虽然每一次的发送令我们感到惊心动魄， 回想起来这过去的一幕幕真是好欣慰，因为我做了我该做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只要我们想做，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，加持我们，保护我们。疫情期间，我又和 A 同修配合做资料。 A 同修做资料，我帮助给需要资料的同修送。小区都被封，我就想办法进入小区到同修家。晚上我们一起去各个楼群把资料发给本小区的居民。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，我和 A 同修又配合面对面给民众发师父的新经文，让更多的世人知道真相。有一次我给一位老者讲真相，想给他经文看，可是看上去他很自负，说了半天他还是说我什么都不信，并起身走了。我没有放弃他，慈悲地和他说，你不信这不是你的错，你迷失了，我师父让我来唤醒你，救你，让你度过大劫难，以免被淘汰。我给他背师父的《红银三化有缘》这首诗，人海茫茫相遇难，萍水一笑缘相连，静下心来听真相，你为此言等千年，救难大法已在传，句句天机是真言。他被打动了，赞同了。我说，我师父现在首次给全人类讲法，请你看一看。他终于说，行，给我一份吧。我劝他三退，他欣然同意。一个生命得救了。这个过程 A 同修一直在一旁发正念。我和 A 同修配合，不失时机地讲真相救人，只要能搭上话的就讲。一次等红灯，有个骑赛车的男士和他搭话，赶紧入正题，因为时间很短，给他讲真相成功做了三退。我知道无论我们做了多少，而师父为弟子们操了多少心，承担了多少，吃了多少苦，我们都无从知道。师父珍惜我们，事事关照，处处保护，无微不至，我们无以回报，唯有听师父话，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祝师父法正人间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请同修们重视曝光中共邪恶的迫害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6日。自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至今，很多大法弟子遭受了当地610组织不同程度的迫害，但很多都没有将邪党迫害自己的手段和过程曝光出来。下面我将师父点化我曝光邪恶及实修过程写出来，供同修参考。在邪党迫害大法的最初几年，大法弟子反迫害，我因去过北京正式大法，被当地610多次非法关押，遭到不同形式的迫害。当时我就想，师父让我们不承认这场迫害，自己怎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，制其邪恶呢？这时眼前出现一个场景，两军作战，你不主动出击就只有挨打的份儿。那么怎样是主动出击呢？记得大概是在2001年左右的时间，我做了个梦。梦中场景好像是在公园里， 我看到我们当地的宗治办主任迎面走来。当时流离失所的我害怕地躲在了柱子后面。我知道他看到了我，下一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他并没有到我跟前来。我慢慢地探头看过去，发现他已经死了，像农村人办丧事那样直挺挺地躺在那里，脸上蒙着白布。梦醒后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梦，师父让我悟什么呢？我想到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人的灵魂出来之后是怕见光的，在阳光下它就会散掉，连下次转生都不可能，所以人死了要用布盖住，不让它见到天日，埋到地下，就避免它的魂魄散掉。那么如果把蒙在宗治办主任脸上的白布去掉，他不就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他的灵魂不就散掉了吗？另外空间不就解体了吗？我悟到师父点化我要曝光邪恶。在法中明白曝光邪恶的重要性后，在以后的被邪党骚扰迫害中，我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上明慧王曝光骚扰我的不法人员和事实。流离失所后的几年，邪恶每年在所谓的敏感日都要去我家里骚扰，家人同修也是在他们的每次骚扰后都能及时曝光迫害事实，以后他们再去的时候，领头的都不敢面对家人。一次接到六七人又来我家里骚扰，当家人问为首的是不是610的，领头的慌忙躲到了我家的另一房间，并摆手说自己不是。多年前家人同修因讲真相被邪党绑架，同修上网曝光了邪恶，并制作了真相资料发放，发放的同修不注意又被绑架进派出所，警察们都在翻看同修包里的真相资料中曝光他们的恶行。做笔录的警察问同修，你看我是不是恶警？同修说，警察也有好人啊。该同修于当天回家，我的家人被非法拘留15天后去派出所要回被扣押的自行车，家人走到窗口，本想和警察打个招呼，小警察看到我家人过来，直接用报纸挡住了脸，说怕见我家人。有一次，当地610头子为了完成转化指标来我家里，家人同修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说他都知道，但他不相信。走的时候，家人又送给他真相光盘、真相资料等，让他回去好好看看。他走后，我们也是上网曝光了他的骚扰。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买来水果，家人没有要，他很快就走了，以后再没来。同修 A 在多年前贴真相不干胶时被邪党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，知道的同修及时曝光邪恶，610头子答应家人11天后开完会就放人。我们知道邪恶的话不能相信，就把610头子做的恶事和他说的话上网曝光，并制作成不干胶贴了出去。610头子看到了不干胶的内容，就追问出事同修家人都和谁说了，怎么这么详细。最后同修很快回家，迫害不了了之。出事同修的家人未修炼，同修出事后，他的家人首先找到了认识的同修，同修又很快告诉了上网同修曝光邪恶，及时地制止了他们继续行恶。在家人同修曝光邪恶时，曾经闪过一念，这么详细会不会被……家人同修当时把心一横，想到师父说了要曝光邪恶就听师父的，结果什么事都没有。其实那个闪过的念头就是邪恶打过来的，你随他去了就上当了，你要曝光他，他不就完了吗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建议》中说，害怕叫人清楚真相的是邪恶，而不是大法弟子。有的同修可能顾虑到，这么详细，邪恶肯定知道是我曝光的，我不说谁知道？也有的可能觉得自己面对邪恶时没有做到正念正行，其实是没有摆正关系。曝光是在解体邪恶，救度众生，不是证实自己。有怕这怕那的心，其实各种顾虑都是人心，信是信法，在法上修最安全。 一点体会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放弃给毒害很深的人讲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号。正法已经走到最后的最后了，大法弟子在世间讲真相救众生的机会也不多了，可是还有很多被邪党造谣宣传毒害很深的人长期拒绝听真相，但他们可能还是与大法有缘的人。我感觉到师父在帮我救这部分人。下面举几个例子。第一，松，化名，是县港务局长，七七连是我的同事。我在单位主管业务，他们对我很客气。可是1999年邪党迫害法轮功之后，他们见我反复被抓，被判坐大牢后，他们就不怎么理我。特别是松怕与我说话影响他升官，尽量回避我，基本不给讲真相的机会。几年前松患了癌症，从北京直到省城都没有什么效果，人骨瘦如柴，完全变了形。一天连带松出来走走，我们碰面后我连忙与他们打招呼，松叫连走，不要理我，连没有走。我2012年从冤狱出来后，过去的同事朋友都不怎么理我，见我总是躲闪。为了讲真相救他们，我寻找机会接触他们，有时请他们吃饭，因此与莲有过几次接触。莲听我讲真相，可松不停地给他打电话，可能是催他走，莲没有接电话。我告诉莲，科学救不了松的命，各种治疗你们都尝试过无效，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他的命。只要他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神好，净师净法，师父就会救他。我还举了些他熟悉人得救的例子。连认真地听我说，我说我这里还有真相视频，看后就会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，会知道中共电视报纸说的全是撒谎的，你们愿不愿意看？连说愿意看，我们约定第二天我给他送播放机。连来取播放机时，他的手机响个不停，连没有接。我告诉连，开始松可能不让你放，甚至还会发很大的脾气，你别跟他吵，你先看，然后慢慢劝他，叫他静下心来，看看里面到底讲了些什么，有没有道理，理性的思考一下，看明白了后再劝他念九字真言，会有效果的，这是他得救的良方。连答应照做。我说看完后再把播放机还给我。几个月过去了，我一直没见到莲，听同事说松的病好多了，现在药也没吃，每天下午还去打点小牌。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他们，松对我特别热情，热情中透着感激与内疚。他与我唠家常，关心我的生活，问我孩子们的情况，问这问那。他没有说他看了真相视频，也没有说他念了九字真言，但身体好多了，精神状态好多了。又有一天我碰到了莲，我说人在大法中受了益，大法救了我们的命，人要知道感恩大法，再不能说大法任何不好的话。莲说绝对不会。再次碰到他们时，我叫松退党，他在大街上大声答应我，我退。后来我给什么资料他们都接，都认真地看。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，他们反复地读。现在松每天在抄写论语。二，晋，化名，我初中同学， 有大学学历，在市局机关任科长，做文字方面的工作。他不太上街，我们很少碰面。每次见到，我都抓紧时间给他讲真相，他不是摇头就是不作声，反正是不信。我还特意把转法轮送给他，叫他看一遍。他看了一点就还给我了，说他看不进去。进的妻子林，化名，我们经常见面，我也给他讲了真相，并不时地给他真相资料，叫他给进看。一天在街上碰到林，他哭着对我说，进大脑患了绝症，大脑开刀安了两个支架，要安三个，再安就要死在手术台上，因此出院了，没有安。进现在已经不行了，神志有时不清，认不出我，活一天算一天。我说，你明天上午在家等我，我去看他。林说，你去救他。第二天，我买了一提牛奶去看进。林说，你一来，他的精神就好多了。他坐起来和我说话。林说，你给我的资料我都带回给他看，他总是不相信，说境外势力搞的，是给党抹黑。我昨天还吼了他一顿，你这么爱这个党，这个党给了你什么好处？现在当官的有几个不贪的，你还这么维护他？我给他讲真相，他还冒出这是台独的话。他完全听信了中共一言堂的造谣宣传，认为学法轮功的人都是愚昧无知的。后来我把我写的15000多字的真相资料给他看。那是2012年，我从冤狱出来，被劫持到省洗脑班，他们把我往死里打，我坚决不转化。后来洗脑班的领导说，现在不打你，要研究你，你把不转化的理由写出来。我把我近十年来在冤狱、劳教所九死一生的迫害经历写出来了。省司法厅、公安厅的有关人员看了，省洗脑班的很多人都看了，可能是触动了他们善的一面。后来洗脑班决定不再做我的转化，放松对我的管理。此资料尽说他一口气看完了，他们夫妻俩彻夜难眠。原来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真的，竟然这么残忍，这么惨烈。过去法轮功资料上说的也是真的，这一下破除了他对法轮功的误解。进说，这10000多字的资料没有一个错别字，连标点符号也没错，这么大的年龄真不容易。我说，不修炼哪有这么清醒的头脑。接着我又给他真相视频看，有明慧十方、我们告诉未来、细语人生等节目，他们看后激动不已。原来学法轮功的人都是了不起的高级人才，他对法轮功学员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从那以后，天天成念九字真言，我叫他三退，满口答应，他身体也一天天的好起来。不到一周，医院又通知他去按第三个支架，当时林极力阻止，他也有些犹豫，但孩子们要他去安，他又住进了医院。这次手术也出现了生命危险，经抢救后脱离了危险。出院后我问他，你为什么遇到危险不念九字真言？有时可能忘记了，他说有时也念。他出院后身体状况不算好，身上还挂着瓶子，但头脑很清醒。我告诉他，加大力度成念九字真言，他欣然答应。他身体恢复得很快，现在还不到一个月，他能上医院去看他月子里的儿媳妇、孙子。不念九字真言是绝对做不到的，他们都很感恩大法的救度。三，传，化名，小学教师，人本分固执，患小脑萎缩已有十年了，病情越来越严重。他大脑做过手术，行动不便，50多岁的人右手拄个拐棍，左手成了个拳头，撒不开，走路时战战兢兢，身体还有些抖，身体不稳，说话口齿不清，但他每天都坚持在街上走一段路，他想用这种方法控制病情发展。我们原来是一个单位的，过去他很尊重我，自从我练法轮功遭迫害后，他就不理我了，我叫他，有时他也不答应。大概在一个月前，我在商场门口碰到他，我又主动叫他，这次他答应了，并停住了脚步。 我说，川老师，你身体都这样了，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的身体会好起来。他看了我一眼，问道，哪几个字呀？我把护身符给他看，他记一会儿，转身就走了。第二天我又碰到他，问，你念没念？他说念了。我看见他左手拳头撒开了些，我劝他退档，他仍然不答应。第三天又见到他，他的拳头几乎全散开了，他答应退档，非常高兴听我讲真相。这时我的内心那个高兴就没法说。这么多年我一个人独居，孩子们都在外省学法练功，讲真相救人就是我生活的全部。我最高兴的事就是众生的觉悟得救。我心想，川每天在街上走来走去的，世人都看到他是个啥样子，一旦他扔了拐棍能正常行走的时候，世人就会看到大法的神奇，那真相就好讲了。越想越高兴。过了几天我又碰到川了，我说，好多了吧？哪知他却说，没好，还差了。我说，你明明好多了，为什么说差了呢？你的拳头不是散开了吗？他却说，原来就能散开。我知道是我的欢喜心找来的魔在操控他说魔话。我还是告诉他，人要讲良心，你明明好多了却说没好，你的身体就会回到你原来。法轮功师父帮你消灾，消除你的病痛，不要你一分钱，不要你任何回报，但人要有感恩之心。之后我注意修取欢喜心，救人的是师父，是大法，修炼人要用纯净的心态对待众生的得救。后来我给他师父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和真相资料给他看，还给他看真相视频。他的身体一天天的好起来，那个握成拳头的手现在能提东西，走路也稳了，说话口齿也清了，心情好了，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一天一个同事对我说，我问船是怎么好了些，他说念九字真言，我回去也念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